好 ，Koyong， 你知道老鹰的英文是什么吗？
知道啊，不就 Eagle 吗？
那你知道两只老鹰的英文是什么吗？
Two Eagle，
不是，是一只老鹰叫 Eagle 嘛，对不对？
嗯，
啊，两只老鹰叫做两狗。
这个真的 got me， 就是骗到我，但是烂透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志祥，
我是口勇。其实我刚刚本来有快想到，可是我觉得不会那么烂吧？
你少在那边马后炮了。
每当接近10月10号国庆日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期待着国庆连假要出游去玩，但台湾的鸟类爱好者却常常趁着连假期间呢、啊，会前往西部平原去观赏秋天过境的灰面狂鹰，而且啊，这可以说是赏鸟人的一大盛事哦。
灰面狂鹰一种老鹰啊，
对，是一种老鹰。那每年啊，过境台湾的灰面狂鹰啊，往往都会破万只，超级壮观。那在数量比较密集的地点呢、啊，如果你抬头去数老鹰的话，还会眼花缭乱，以为自己得了飞蚊症。而且其实蛮多鸟会，他们每年为了调查这个灰面狂鹰，他们真的会派人到台湾各地去抬头数老鹰。那我之前有听说有那个学弟妹去啊，然后抬头数一数，就得重新数，一直都数不清楚，但是有很厉害的那种，很厉害的学长姐，他们就是数得很清楚，然后就大概就是知道说是几只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数的、啊，我也不会。
他们应该是就是比较有经验，就是所以就会看一看，就一脸严肃的讲干话，就看看
哦对，
这个13621只算完了。
他可能
看的时候心里想说，干这不要再飞了，
心知肚明，数不清楚这样子，
先掰一个好了，没有了乱讲的。
我甚至看到有个地方的记录，他就是回报，然后就是说这边。约550只，那时候差不多这个数字，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数的啊？太扯了吧！
跟别人出去就是去做鸟钓，真的会看到他们有这种超能力。刚刚这是数数的超能力吧？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点像动画里面那种，有那种我不知道大家看动画，可能那种剧情就是，主角就可能走一走，然后突然停下来，就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被人跟踪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说，什么，50公尺有3个敌人，200公尺外还有2个狙击手，讲这种就这种超级二的，赏鸟真就这样，赏鸟就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听鸟音，然后去看这里有什么鸟嘛，他们就沿着一条路线走，那他们的记录表上面可能就有分，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这个鸟在什么位置这样子，然后就他们就走，然后就是。听到鸟音的，他们就说什么，什么有黑鸢，这个应该这个100公尺啊，什么200公尺外还有一只，他们真的就这样讲，我说这是什么？
真的，我之前去溪头的时候，有赏鸟的朋友，我们就一群人，然后他就说，后面刚刚5点钟方向小弯嘴画眉，然后他都没有回头，超中了，然后我就回头看，哦。有，然后其他有另外一个赏鸟人也没有什么回头，就点头说对，小弯嘴画眉。
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有那种也是很中二的剧情，可能我们平常在聊天干嘛干嘛，然后突然就一个一抬头说、是谁？这种我们之前带团的时候，就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阿伟，他就是我们回程带团走一走，然后我们聊天嘛，突然一回头说林角霄。然后就往回冲，然后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真的超扯，这真的超扯！我觉得我们拉回来讲那个灰面狂鹰，
灰面狂鹰，
就是因为每年啊国庆日前后呢，能够观赏到大量的灰面狂鹰过境，所以啊，他们又被称为国庆鸟或是国庆鹰。
等一下，好像被你糊弄过去。 你是时空错乱、还是我写论文写到快发疯了？现在是几月几号？你怎么在说国庆日？
哎、我看一下，我拿到10月的稿了啦。不是啦，你等一下好不好？你等一下，我在铺梗，我在铺梗，不要打断我。啊，我刚刚讲到哪？我刚刚讲到哪？我说他们被称为国庆鸟，对不对？
你说那个是谁？林巧霄。
好好，那他们就被称为国庆鸟或国庆鹰嘛？但其实大家要看到回面狂鹰过境啊，并不是只有国庆连假一次机会哦。我们刚刚把它讲的那么厉害。但其实每年春天呢、灰面狂鹰都会春过境台湾。那不同于秋过境，秋过境是从北边往南边迁徙的时候啊，经过台湾。春过境呢，是从南边的菲律宾往北边飞到中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去度夏。对对，不是度冬，是度夏、哦。那这个途中就会经过台湾，并且短暂的停留。所以从三月底开始啊，一路到整个四月都有机会看到他们。大家可以趁着四月初的清明连假去赏鹰。现在啊，全台各地都开始能够见到他们了，尤其是彰化八卦山一带，目前呢、已经开始有大量的灰面狂鹰抵达喽。而且啊，根据彰化县政府表示啊，灰面狂鹰啊，他们每年调查到的过境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16000只，已经很多了哦。可是成长到目前2023年已经有33213只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尾数可以抓得这么准啊。可能也是有鼠鸟狂人
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
可能就是这样讲，有个尾数比较专业，总之是33000多只，那数量呢是年年上升的状态哦，就代表各国的保育成效非常卓越。因为啊，其实灰面狂鹰、他们的数量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多的，他们在过去啊曾经在整个迁徙的路径上经过了每一个国家呢，都受到人类的猎捕以及农药的伤害这些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农药的伤害呢？就是因为他们是肉食性猛禽嘛，他们到了一个国家，不管是中途休息或是抵达目的地，他们要在农田里面抓各种蛙类啊、鸟类啊那些来当做食物。但是在某个年代，你知道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还有菲律宾都很广泛使用农药，那这些灰面鸠呢，大老远的从南边飞到北边，或从北边飞到南边之后，想要饱餐一顿呢，就会被毒死。因为这些猎物的身上可能就带有农药，甚至他们就直接吃田边已经被毒死的尸体，所以就被这个叫二次毒死吗？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吃了带毒的尸体这样死掉。
就这叫什么？毒物累积，生物放大，
生物一个是生物放大。不过他们灰面狂因为很饿嘛，他们到了一个国家也会吃田边已经毒死看起来还新鲜的一些鸟类或蛙类的尸体啊。这个跟黑鸢的行为有点像，那就会被毒死。所以农药的使用啊，跟那个人类的猎捕，其实都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导致他们数量大幅下降。尤其啊，民国六七十那个年代啊，宠物跟标本市场啊，对灰面狂鹰的猎捕压力之大，是我们现在年轻一辈的生态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根据《汉生》杂志在民国68年7月出版的《国民旅游专辑一》当中就指出说，灰面狂鹰当时在屏东的满洲乡啊，被大量猎杀。那文中保守估计的内文如下哦，他们说灰面狂鹰在过境的两个星期间，每晚被打入的数目大概是500只左右。风越大，天气越坏，老鹰停留的时间也越长，被捕获的数量也越多。那相对厉害的猎人啊，说他们一个晚上可以抓到70-80只。而商人收购的价格是体型大小而定，一般来说一只灰面就平均是100块。那当时在那个年代100块很大哦，民国68年的100块很大哦，所以很多人去猎杀他们。而满洲乡啊，在短短十几天内呢，就能凭空获得50万元以上的利益。这换算下来呢，50万除以100，大约是5000只灰面狂鹰在十几天内死在屏东满洲乡。
哇，
那以上是当时新闻的大致内容啊。那在那个年代，灰面狂鹰在菲律宾、中国、日本、韩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猎捕。而且自古以来，在当作宠物或标本之前啦，人类就有在猎捕灰面狂鹰了，作为肉用，所以他们一直都受到人类相当大的关注。在以前比较早的居民他们的古早历史记载当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啊灰面狂鹰他们迁徙路径的一些轨迹记录。而且相较于其他猛禽，灰面狂鹰有相当多的在地俗称，像彰化一带的居民啊，叫他们南鹿鹰。那刚刚讲的屏东满洲乡呢，当地称他们叫做山候鸟。 而小琉球啊，小琉球岛上面又有它独特的名字，他们叫它飞乌鸟。可以说啊，灰面狂鹰跟人类文化是非常非常有交集的一种猛禽哦。
那这个灰面狂鹰它是彰化的县鸟啦，我们这边讲彰化称它叫南鹿鹰嘛，南是南方的南，鹿是道路的鹿。这个目前呢，我查最早这一个说法应该是出自白沙书院四杰之一的诗人叫陈兆新，在1860年的《南鹿鹰》这首诗当中提到，诗中写道：海外无鸿道，鹰飞春已残，中原人不识，任作雁行看。就在讲这个这个国庆鸟就是灰面狂鹰它飞行的这件事情。那在连雅堂的台湾通史也有写到，每年清明有鹰成群，自南而北至大甲溪畔铁砧山，巨哭极哀，彰人称为南鹿鹰。那 会叫这个名字也蛮能理解的啦，灰面狂鹰北返的时候经过彰化，就是从南边这条路来的老鹰嘛。
对，而且其实你看不只是国庆日，他们更早期他老鹰从南边往北飞的时候经过的时间是清明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被叫做清明鸟或清明鹰，可能就不太吉利吧。国庆鸟听起来就好听多了。
其实有
真的假的？
就是真的像清明鸟有，还有扫墓鸟也有被这样叫。
哇，太多了吧，
真的很多。然后刚刚你前面讲的山候鸟，它这个比较好理解啦，因为它是屏东这样叫嘛，那就是指从宜兰跨越中央山脉南下来的这批这个灰面狂鹰，就是从山后面来的鸟嘛，所以叫山候鸟。
山候鸟。
那至于飞乌鸟，就飞是会飞的飞，乌是乌鱼的乌。它其实这个飞乌就是飞鱼的台语啦，就是 boy o。会飞的乌鱼就是飞鱼这样子，所以指的就是说看到这种鸟就知道抓飞鱼的季节来了，所以叫做波威欧叫。那它还有这个灰面狂鹰还有很多名字啊，超多名字，除了刚刚前面讲这些，然后还有清明鸟、扫墓鸟，还有传说认为说这个灰面狂鹰是郑成功转世，所以又被叫国姓鸟，因为郑成功是国姓爷。超多名字，
可是那么多只上万只耶，他们知道是哪一只吗？郑成功转世是哪一只？
他可能是宇智波鼬啊。
假的。哇，真的耶，他们也叫做清明鸟、扫墓鸟耶，好酷哦。然后又叫做国姓鸟，然后也叫国庆鸟。哇，那你大家可以看到人们从古代关注他们，然后食用他们，然后到后来猎捕他们、滥捕，然后到最后的现在保护他们。灰面狂鹰的族群数量啊，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里面啊，也跟着啊起起落落的。所以透过这种老鹰，我们也不难发现说，我们对待一种生物的观念啊，真的能够左右一个物种的未来哦。要继续猎捕呢，还是停下来做保育，真的就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但就可以让灰面狂鹰再次拥有光明的未来，而没有被猎捕殆尽。我不知道今年来到台湾的灰面狂鹰数量会不会再创新高，我其实蛮期待的耶。
你有去看过灰面狂鹰吗？
哦，有啊，我几年前某个十月有去垦丁看过，然后我是被一个我系上当时很迷各种猛禽的同学带去的，把我拉去这样子，然后他当时就、我当时就是因为他一直讲个不停，所以我就累积了超多老鹰相关的知识，然后他其实后来也是有一直在关注猛禽啦，所以我们就说像我们关注孩童教育的人，他就会叫做满口妈妈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他满口老鹰经这样子。可是这个不能放。
我刚才想说你的那个语气越来越奇怪了，你好像要讲什么梗，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梗。
好吧，好，对。但当时啊，他带我去，他就很热血哦，就算是明明就已经查到两个礼拜后可能会有台风，可能会他也是订了火车票，然后订了住宿，把一众同学拉去这样子，然后到那边之后就刮风大雨的，就台风天，然后我们只看到五只，因为鸟都不起飞这样子。 我这样算有看过啊，我确实有看到它在天上飞这样，但是飞得非常不稳，因为台风天。嗯，
如果台风天都还能看到五只，就代表当地应该真的蛮多只的啊。
对对对对，他当时就听到消息说，哦，应该会有几十只以上，搞不好几百只，然后我们就往下的时候，风已经开始风雨飘渺起来，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嗯，
哦，
最后我其实想要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个灰面狂鹰迁徙的时候啊，最近啊，其实有被发现一个搭便车的有趣行为哦。试想你有没有曾经看过鸟类在汽车或任何交通工具上面搭便车？
我是没有看过，可是我知道一个应该蛮有名的故事，就是2021年的时候，台湾的麻雀不小心搭着船跑到澳洲，造成当地超级大的轰动，因为当地大家都没有看过台湾的这种麻雀，大家就超想看麻雀的，所以当时就一堆人想要跑进港口，可是那个地方是有管制的，所以那个警卫拦住大家，所以然后大家就在疯狂打电话说，我们可不可以进去，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这样子很夸张。这应该算，
那澳洲的拍鸟人也是很疯狂欸，其实
应该到处大家都很疯狂，
我觉得大家都很疯狂，对，我是知道好像在泰山五股交流道那边现在有一只那个吉林一种小型的鸟，就塞车的时候会跑到那个别人的那个汽车的后照镜上面去停着，就会停哦，然后蛮超多人被光顾的，然后就很有名，但他那个不算大便车，他好像就是有的人会喂他吃东西，所以他就学会了这样子去引诱人开窗给他食物吃这样子
啊，这个就比较不好了。
这应该是我唯一听过比较像我自己知道的有搭便车行为的鸟类，对，但其实啊，以往啊，人们在面对各种迁徙性的猛禽，像黑面狂鹰他们啊这种猛禽，我们会觉得说啊，它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尤其通常是搭船啦、这种行为呢，可能是这只猛禽它迷路，然后饥饿，可能疲惫或者是虚弱生病了，才会在迁徙的途中去降落到船或其他交通工具上面，所以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啊，常常被忽略。但去年三月啊，在一艘航行在巴士海峡的船只上啊，人们首次记录到了迁徙性猛禽利用船只迁徙的这个行为，然后是确定它是利用船只迁徙哦。因为大约有40只从菲律宾往北迁徙的灰面狂鹰啊，他们在傍晚的时候啊，降落在一艘航行的船上休息，然后在隔天清晨5点前就离开了。而且这些灰面狂鹰啊，与以往认为生病、天况不佳、迷路才导致降落的这种认知不一样哦。他们不仅是在很理想的天气条件下降落，而且他们健康状况看起来都十分良好，更没有啊因为迷路迷途导致的这种骚动啊，或是生病导致的虚弱现象。那这暗示着啊，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结果。他们认为灰面狂鹰这种鸟类可能学会了在迁徙的途中使用新的策略来应对长距离飞行带来的各种挑战。那这个例子也被认为是野生动物适应人类文明的一个新案例，其实还蛮酷的，因为以往觉得说这些鸟我们都不特别去看它，然后听到船员说有灰面狂鹰停在我船上，就直觉的认为说它生病了啦，它迷路了啦，但是很可能不是哦，很可能这是故意为之，就是一种省力的一个手段。所以或许随着灰面狂鹰族群的回声啊，我们还有机会观察到更多有趣的行为，那他们的适应力跟判断能力啊，可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那我相信这种案例，也就是动物适应人以及人也适应动物案例啊，应该会越来越多啦。那我也认为其实这个例子是一个相对好的互动状态啦，就希望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天真的认为 有一天会到来，然后那一天是人跟动物完全不会影响彼此又可以和平共存，至少就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认为这天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一定会某种程度的改变动物的行为，人的行为会有某种程度的被改变，只是我们希望这个改变的是越和平，然后越不要影响彼此越好。对，那我是觉得这个例子就像是这样子，然后就也希望就之后我们跟动物的所有互动都能够在一个好的距离好的状态下维持，然后一起生活。
对对，哇，这段讲的太好了吧。
什么东西
好像总结完了，总结得很好。
那时候要结束是不是？
但对啊，其实就像市长讲的这样子啊，我觉得这种好的互动就是人跟动物互相影响改变彼此，但是互相适应彼此的这种例子是很好的。对，但我其实想到说他们这样利用船只的行为越来越多之后啊，是不是也可能造成说他们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船只转向，他们有没有机会就是偏离航道，然后就有更多迷鸟的这种记录产生
啊？
对，我们也会怀疑说台湾最近几年很多很多迷鸟会不会跟他们搭船或是什么交通工具的使用有关系，是我自己在想。
哎、欸，其实这个讲也蛮有道理的。
对啊，但是不知道这个还需要被研究。其实就连会面狂他们是不是每次的搭船行为都像这笔记录一样是有意为之，也还需要更多的观察，然后需要更多的研究。那其实发表这一篇研究的人也表示说，他们还需要更多更多的案例才能够去判断这样的行为。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要告个段落了。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在上面呢，我会分享我们节目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以及很及时生态圈讨论事情的我个人的对这件事情的想法。那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呢，就欢迎来追踪啦。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quaPass 或是脸书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今天就这个样子，那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大家拜拜，
拜拜。